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，里面住满了巫师。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，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，西洋棋子会思考，幽灵顽皮鬼满天飞，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，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。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。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。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。
夏季以来最炎热的一天终于快要结束了。女贞路上那些方方正正的大房子笼罩在一片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中，平日里光亮照人的汽车这会儿全都灰扑扑地停在车道上，曾经葱翠欲滴的草地已经变得枯黄。由于旱情，浇水软管已被禁止使用，女贞路上的居民平常的消遣就是擦车和割草，现在这两件事都做不成了，只好躲进他们阴凉的房子里，把窗户开得大大的，指望能吹进一丝并不存在的凉风。只有一个人还待在户外，这是一个十多岁的男孩，这时他正平躺在女贞路四号外面的花坛里。他是一个瘦瘦的男孩，黑头发，戴着眼镜，看上去有些羸弱，略带病态，似乎是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个头蹿得太快。他身上的牛仔裤又破又脏， T 恤衫松松垮垮，已经褪了颜色，运动鞋的鞋底与鞋帮分了家。哈利波特的这副模样是无法讨得邻居们喜欢的，他们那些人认为破旧邋遢应该受到法律制裁。不过他这天傍晚藏在一大丛绣球花后面，过路人都不会看见他。实际上只要他的姨父弗农和姨妈佩妮从起居室的窗户探出脑袋，径直朝下面的花坛里望，他还是有可能被他们看见的。总的来说，哈利觉得他能想到藏在这里真是值得庆幸。躺在炎热的硬邦邦的泥土上也许并不舒服，但另一方面，这里不会有人狠狠地瞪着他，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害得他听不清新闻里讲的是什么，也不会有人连珠炮似的问他一些烦人的问题。每次他想坐在客厅里跟姨妈姨父一块儿看看电视，他们总是搅得他不得安宁，就好像他的这些想法插上翅膀飞进了敞开的窗户。哈利的姨父弗农德斯里突然说起话来：
谢天谢地，那小子总算不来探头探脑了。他到底上哪儿去了？
不知道，佩妮姨妈漠不关心地说，反正不在家。弗农姨父不满地嘟哝着。
看新闻，他刻薄地说，我倒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打算。一个正常的男孩谁会去关心新闻呢？达里对时事一无所知，我怀疑他连首相是谁都不知道。见鬼，我们的新闻里怎么会有跟他们那里人有关的？
弗农，嘘，窗户开着呢。佩妮姨妈说。
哦，是的，对不起，亲爱的。
德斯里夫妇不说话了。哈利听着一段关于水果麦麸营养早餐的广告短歌，一边望着菲格太太，住在离这儿不远的紫藤路上的一个脾气古怪、养着很多猫的老太太慢吞吞地走过去。他皱着眉头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哈利心想，幸亏自己藏在灌木丛后面，因为最近菲格太太在街上一碰到哈利就要邀请他过去喝茶。他拐过街角不见了。这时候弗农姨父的声音又从窗口飘了出来。
达达出去喝茶了？
到波奇斯家去了，佩妮姨妈慈爱地说，她交了这么多小朋友，大家都这么喜欢她。哈利拼命控制自己， 但没有从鼻子里哼出声来。德斯里两口子在对待他们的宝贝儿子达利的问题上真是愚蠢的出奇。达利在暑假的每个晚上都编造愚蠢的谎话，说是到他那帮虎朋狗友的某个人家去喝茶，而他们居然就听信了。哈利知道得很清楚，达利压根儿就没有去什么地方喝茶，他和他的那些哥们儿每天晚上都在游乐场毁坏公物，在街角抽烟，朝过路的汽车和孩子扔石子儿。哈利晚上在小慧新区散步时曾看见过他们的这些行径。这个暑假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街头游荡，沿路从垃圾箱里捡出报纸翻看。7点钟新闻的开始曲传到了哈利的耳朵里，他紧张的连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。也许今晚，在等待了一个月之后，就在今晚。西班牙行李搬运工的罢工进入第二周，大批度假者滞留机场。
要是我，就让他们终身享受午睡。
新闻广播员的话音刚落，波诺伊夫就恶狠狠地吼道。但是没关系，外面花坛里的哈利心里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。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，肯定是头条新闻，死亡和灾难远比滞留机场的度假者重要得多。
哦，
哈利慢慢地长舒了一口气，仰望着清澈湛蓝的天空。这个夏天的每个日子都是这样，紧张、期待，暂时松一口气，然后弦又一点点的绷紧。而一个问题越来越迫切，为什么还没有事情发生？他继续听下去，怕万一有一些不起眼的线索，麻瓜们还没有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比如有人不明原因的失踪，或出了奇怪的意外事故。可是行李搬运工罢工的新闻之后，是东南部地区的旱情。
我希望隔壁的那个人好好听听，
弗努伊夫气冲冲地嚷道。
他凌晨3点钟就把洒水器开着了，
然后是一架直升飞机差点在萨里逊的田野坠毁，接着是某位大名鼎鼎的女演员跟她那位大名鼎鼎的丈夫离婚，
就好像我们谁关心他们那些破事儿似的。
佩妮姨妈轻蔑地说，实际上她近乎痴迷地关注着这件事，翻遍了她那双骨瘦如柴的手能够拿到的每一本杂志。哈利闭上眼睛，天空的晚霞变得刺眼了。这时新闻广播员说道，
最后虎皮鹦鹉邦吉今年夏天找到了一个保持凉爽的新办法，生活在巴恩斯利五根羽毛街的邦吉学会了用水敲滑水，马里多尔金详细报道。
哈利睁开眼睛，既然已经说到虎皮鹦鹉滑水敲，看来不会再有什么值得一听的新闻了。他小心翼翼地翻过身，用膝盖和胳膊肘撑着爬起来，准备手脚并用爬离窗户。刚爬了2英寸，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几件事，真是说时迟那时快。一记响亮的带有回音的爆裂声，像一声枪响，划破了昏昏欲睡的寂静。一只猫从一辆停着的汽车底下窜出来，不见了踪影。德斯里家的客厅里传来一声尖叫，一句叫骂，还有瓷器摔碎的声音。哈利似乎一直就在等待这个信号，他猛地站起身，同时像拔剑一样从牛仔裤兜里掏出一根细细的木质魔杖。可是还没等他完全站直身体，脑袋就撞在了德斯里家敞开的窗户上，砰的一声，吓得佩妮姨妈叫得更响了。哈利觉得脑袋似乎被劈成了两半，眼睛里泪水连连。他摇晃着身体，看着街上，努力让模糊的视线变得清晰。好容易弄明白刚才的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，可是他刚勉强站直身子，就有两只紫红色的大手从敞开的窗口伸出来，紧紧地掐住了他的喉咙。
把他收起来，
弗努伊夫冲着哈利的耳朵吼道，
快点，别让人家看见。
放开我，
哈利喘着气说。他们扭打了几秒钟，
哈利用左手去掰一副香肠般粗大的手指，右手还牢牢地握着举起的魔杖。接着，哈利本来就疼痛难忍的头顶猛地一阵钻心的剧痛，弗农一副大叫一声，就像遭到电击一般松开了哈利，似乎他外甥体内涌起一股看不见的力量，使他没法抓住他。哈利气喘吁吁地扑倒在绣球花中，然后直起身体朝四周张望着，他看不出刚才那声爆响是从哪儿发出来的，但周围各式各样的窗户里探出了几张人脸。哈利赶紧把魔杖塞进牛仔裤里，装出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。
多么迷人的夜晚！
弗农一副朝住在对面正从网眼窗帘后面朝外瞪视的七号太太挥挥手，大声说道，
听见刚才汽车回火的声音了吗？把我和佩妮吓了一大跳呢。
他脸上一直对着那种难看的疯子般的怪笑，直到那些好奇的邻居从他们各式各样的窗口消失，这时他的笑容突然变成了狰狞的怒容。他示意哈利回到他面前，哈利朝前挪动了几步，很小心的及时停住脚步，以免苏诺伊夫伸出的双手再掐住自己的喉咙。
你这到底搞的什么鬼，小子？
苏诺伊夫用气得微微发抖的低沉声音问。
我搞什么了？
哈利冷冷的问。他不停的朝街上东张西望，仍然希望看见是谁弄出了刚才那声爆响。
弄出那噪音像手枪开火，就在我们家窗户外。
那声音不是我弄出来的，哈利坚决地说。这时弗农姨父的紫红色宽脸堂旁边出现了佩妮姨妈那张瘦长的马脸，脸色铁青。
你为什么鬼鬼祟祟地躲在我们家窗户底下？
好好问得好，佩妮，你在我们家窗户底下搞什么鬼，小子？
听新闻，哈利用顺从的声音说。姨妈和姨父气呼呼地交换了一下目光。
听新闻？还听？
是啊，新闻每天都在变的，你知道。
别跟我耍小聪明，小子，我想知道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别再跟我说什么听新闻之类的鬼话，你心里明明知道你们那类人。
留神，弗农，佩妮姨妈紧张地说。于是弗农姨父一下子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哈利简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
你们那类人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新闻里。
那是你的想法，哈利说。德斯里夫妇狠狠地瞪了他几秒钟，然后佩妮姨妈说，你真是个坏透了的小骗子，那些……他也突然放低了声音，哈利只能凭着他嘴唇的动作才听懂了他下面的话。猫头鹰不是给你传递消息，又是在做什么呢？
啊哈！
弗诺伊夫得意的小声说：“
快说实话吧，小子！好像我们不知道你能从那些讨厌的大鸟那儿得到所有消息似的。”
哈利迟疑了片刻，这次说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尽管姨妈和姨父不可能知道他承认这件事心里有多么难过，
猫头鹰不给我传递消息了，
他干巴巴的说。
我不相信，
佩妮姨妈立刻说。
我也不相信，
弗诺姨父强硬的跟了一句。
我们知道你要做出点出格的事儿了，
佩妮姨妈说。
我们不是傻瓜，你知道，
弗诺姨父说。那对我来说倒是新闻，哈利说。他的火气上来了，不等德斯里夫妇把他叫回去，他就一转身跑过门前的草地，跨过花园的矮墙，大步流星地走到了街上。他惹麻烦了，他知道。待会儿他将不得不面对姨妈姨父为他刚才的无理言行付出代价，但现在他管不了那么多，他脑子里有更加迫切的事情需要考虑呢。哈利可以肯定，刚才那声爆响是某人幻影显形或幻影移形时发出的。家养小精灵多比每次消失在空气中时发出的都是这种声音，难道多比跑到这女真路来了？
难道多比此刻正在跟踪他？想到这里，哈利猛地转过身，望着身后的女真路，但是路上看不见一个人，而哈利相信多比是不知道怎样隐形的。他继续朝前走，几乎没有去注意脚下的路。最近他经常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这些街道上走来走去，两只脚自动就把他带往他最爱去的地方。他没走几步就扭头望望，刚才他躺在佩妮姨妈那奄奄一息的秋海棠丛中时，某个会魔法的人就在近旁，这是肯定的。他们为什么不跟他说话？他们为什么不与他取得联系？他们为什么现在躲起来了？随着他心头的失望渐渐达到高峰，他的自信开始动摇了。也许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魔法声音，也许他太渴望得到来自他那个世界的蛛丝马迹的联络信号了，结果被一些再普通不过的声音搞得大惊小怪。他能肯定那不是邻居家里什么东西打碎的声音吗？哈利内心产生了一种沮丧的失落的感觉，接着整个夏天都在折磨着他的绝望感，又一次不期而然的把他淹没了。明天早晨5点钟，他会被闹钟吵醒，付钱买下猫头鹰送来的《预言家日报》。可是继续订阅这份报纸有什么用呢？这些日子，哈利每天只是扫一眼第一版，就把报纸扔到了一边。这些办报纸的白痴，一旦他们知道伏地魔回来了，肯定会把这个消息作为头版头条，这才是哈利唯一关心的事情。如果他运气好，猫头鹰会送来他最好的朋友罗恩和赫敏的来信。他原来指望他们的来信会给他带来消息，但这份期待早就破灭了。
关于那件事，我们不能说的太多。有人叫我们不要谈及任何重要的事情，以免我们的信件被送错地方。我们现在很忙，但我在这里不能跟你细说，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我们跟你见面时都会告诉你的。可是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？谁也不肯说出一个具体日期。赫敏在给他的生日贺卡上草草写道，希望我们能很快见到你。可是到底多快呢？哈利从他们信里透露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，赫敏和罗恩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很可能是在罗恩父母的家里。一想到他们俩在陋居玩得开心，而他却困在女真路动弹不得，他就觉得简直受不了。他太生他们的气了。他过生日时，他们寄来的两盒蜜蜂公爵糖果店的巧克力，他没有打开就给扔掉了。那天晚上吃完佩妮姨妈端出来当晚饭的干巴巴的沙拉后，他又觉得很后悔。洛恩和赫敏到底在忙些什么呢？为什么他哈利整天无所事事呢？难道他没有证明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比他们强得多吗？难道他们都忘记了他做过的事情吗？难道不是他进入那片墓地，亲眼目睹塞德里克被杀，并且被绑在那块墓碑上差点丧命吗？别想那些事了，哈利严厉地对自己说。暑假以来，他也是100次这样警告自己了。夜里不断做噩梦，回到那片墓地就已经够糟糕的了，如果醒着的时候也想这件事，就更难让人忍受了。他转了个弯，来到了木兰花新月街。在这条街上走到一半，他经过了车库旁边那条狭窄的小巷。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他的教父的。至少小天狼星似乎是明白哈利的感受的。必须承认，他的信与罗恩和赫敏的信一样，也没有向哈利透露他想知道的消息。但小天狼星里的信里写了一些告诫和宽慰的话，而不是半藏半露，逗得人心痒难受。
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一定很沮丧，只要安分守己，一切都会很好的，千万小心，不要做任何草率的事情。是啊，他基本上还是照小天狼星的叮嘱去做的。哈利这么想着，一边穿过木兰花新月街，拐进了木兰花路，朝逐渐变得昏暗的游乐场走去。
是啊，他至少抵挡住了诱惑，没有索性把箱子绑在飞天扫帚上，直接飞到漏居去。实际上，哈利认为自己的表现一直是非常好的。要知道，他被困在女真路这么长时间，为了能清闲一点，透露伏地魔所作所为的只言片语，不得不藏在花坛里，这让他感到多么沮丧和生气呀！然而，居然是小天狼星叮嘱他不要鲁莽行事，这真是叫人恼怒。要知道，小天狼星自己就是在阿兹卡班巫师监狱里被关了12年，然后逃出来，试图完成他原先被指控的那个谋杀罪，最后骑着一只偷来的鹰头马身有翼兽逃之夭夭的。游乐场的门锁着，哈利一跃而过，踏着干枯的草地往前走去。游乐场里和周围的街道一样空荡荡的。他来到秋千所在的地方，找到一架达利和他那些朋友还没来得及毁坏的秋千，坐了上去，一只胳膊挽着铁链，目光忧郁地望着地面。他再也不能藏在德斯里家的花坛里了，明天他必须想出另外的办法去偷听新闻。与此同时，他没有什么可指望的，摆在他面前的又是一个混乱不安的夜晚。就算他侥幸逃过关于塞德里克的噩梦，他也会梦见一条条漫长而昏暗的走廊，每一条走廊的尽头都是死胡同或紧锁的房门。这些梦境弄得他心神不宁，他猜想这大概和他醒着时产生的困兽般的情绪有关。他额头上的伤疤经常刺痛，很不舒服，但他知道罗恩、赫敏和小天狼星不会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了。过去他的伤疤疼痛发作，预示着伏地魔的力量正在再次变得强大起来，但现在伏地魔已经回来了，他们大概会提醒他说，早就料到会有这种定期发作的疼痛，没什么可担心的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。这太不公平了，他内心的怨愤不断的堆积，他真想大声怒吼出来，如果不是他，甚至谁都不会知道伏地魔回来了。而他得到的回报呢，却是被困在小慧金区整整4个星期，完全与魔法世界失去了联系，不得不去蹲在那些快要枯死的秋海棠丛中，就是为了能够听到虎皮鹦鹉划水锹的消息。邓布利多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把他忘记了呢？为什么罗恩和赫敏聚到一起却没有叫上他呢？他还需要在这里忍耐多久？听着小天狼星告诉自己要循规蹈矩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抵挡住内心的冲动，不给愚蠢的预言家日报写信告诉他们伏地魔已经回来了，这些愤怒的想法在哈利的脑海里翻腾，叫得他内心乱糟糟的。这时夜幕已经降临，一个闷热而柔和的夜晚到来了，空气里弥漫着热乎乎的甘草味儿，四下里只能听见游乐场栏杆外的道路上传来的低沉的车辆声。中波1251，
山东广播第6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-503-63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，购书热线6080905 6085513 6912729。听众朋友，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金刚、杨朝霞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。